第五十一集。如果是团队谈判，还可以考虑以下方法：调整谈判团队成员。律师们最爱用的借口是，我今天下午必须出庭，所以我的搭档查理会代表我继续谈判。所谓的出庭可能只是去打网球，但这无疑是一种更换成员的巧妙方式。调走团队中激怒过对方的成员。真正老练的谈判高手并不会介意被调离谈判，因为他在谈判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——黑脸。调走和对方有冲突的成员，实则是主动做出让步，给对方施以一定的压力。要点回顾。注意，僵局、困境和绝路之间的区别。当谈判陷入困境时，双方其实仍在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，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前进方向而已。若想成功脱离困境，必须尝试做出某些改变，从而扭转谈判的局势。如何走出绝路？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，你可能会真的走入绝路。所谓绝路，就是指谈判毫无进展，以至于双方都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谈下去了。在销售谈判中，其实很少会出现走入绝路的情况，但如果不幸发生了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引入第三方，一个调解人或仲裁员的角色。仲裁员和调解人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，一般而言，谈判双方往往都会尊重并遵守仲裁员的裁决。如果某个与公众福利密切相关的工会组织，比如交通运输或环卫行业的工会举行罢工，联邦政府就会坚决要求指派一名仲裁员，并且双方需无条件接受最终的裁决结果。而调解人就没有这种权利，调解人往往只是来帮助双方解决问题的，充当着催化剂的角色。他利用谈判技巧帮助双方找到一个彼此都认为合理的解决方案。谈判新手总是不太欢迎调解人的介入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承认自己无能的表现。他们会说，我可不想向销售经理求助，因为他会觉得我不擅长谈判。可优势谈判高手知道，请外援不仅是因为他经验更丰富，而且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。以下是第三方的一些独有优势。调解人可以分别联系两方，并建议他们采取更为合理的立场。仲裁员甚至可以要求双方在24小时之内提出最终方案，然后由他挑选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。这会迫使各方变得更理性，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对手可能会提出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方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谈判实际变成了一场封闭式的解决方案拍卖会。由于调解人过滤信息时不会带有任何偏见，所以他可以更好地倾听各方的声音。因为第三方不存在什么危机感，自然就更能发现隐藏的问题。谈判双方都和调解人没有什么利益纠葛，这也就赋予了他更强的说服力。正如我在《优势说服力的秘诀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，如果听者认为有利可图，你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。例如，当你告诉客户自己没有收取佣金时，他会更愿意相信你。在直接谈判时，我们往往觉得一旦对方开始试探，就意味着他打算松口了。而调解人可以分别向双方提出推荐方案，却不会引起这样的误会。仲裁员可以在不做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让双方重回谈判桌。仲裁员和调解人在谈判中都能产生很大影响，但前提是双方都相信他是中立的。有时为了塑造不偏不倚的形象，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。比如说，双方都坚持组建三人的仲裁小组，则先由各方指派一名仲裁员，再让选出的仲裁员确定第三名仲裁员，并且这三人都必须是美国仲裁协会的成员。除了保证仲裁过程合法，该协会还对其成员的仲裁方式有着严格的规定。然而在销售谈判中，情况往往要简单得多。 你们通常只需要一位调解人，而不是仲裁员。可如果你请来自己的销售经理解决纠纷，你觉得客户会相信这个第三方是中立的吗？当然不可能。所以，要想在客户心目中确立中立的形象，你的销售经理得费点脑筋。要想做到这一点，他应当在调解刚开始时就向对方做出一些让步。当你的经理赶到谈判现场时，即便他早已知道双方的分歧所在，还是要说：“我还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以分别阐明一下情况吗？让我看看有什么能帮到你们。”请注意这里的措辞，通过要求双方表明立场，这位经理其实是在暗示自己在评判过程中不会有所偏移。另外，每当提到你方时，他应注意避免使用我们这样的字眼。耐心地听完双方的意见后，他应该转身对你说：“你不认为自己有失公平吗？要不你再考虑一下他的要求，比如你可以接受60天的账期吗？”千万不要觉得他是在胳膊肘朝外拐，其实你的经理只是在努力在客户眼中保持中立。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公司收购谈判，当时双方的律师团正试图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。经过几周的谈判，我们似乎绕进了死胡同。其中一位律师很聪明，他说：“这次谈判所花的时间，显然比我们想象的长很多。我今天下午要出庭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我的搭档乔在午饭后会来接替我的位置。”午饭后，乔如约而至，他对这次谈判的内容一无所知，所以谈判双方必须向他解释目前的进展。为了保持中立，乔是这样做的。他对自己一方的律师说：“我们逼得这么紧，对他们是不是不太公平？或许我们应该做出点让步。”听到这话，对方会觉得，他好像比之前那个人更讲道理，说不定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办法。作为中立者，这名律师找到了双方的共识点，并最终使双方走出了绝路。所以，当你在谈判中走进了绝路时，不妨引入一个被双方都认可的中立第三方。卡特总统在戴维营就是这么做的。美国花了很多年才得以被埃及政府视作中立方，因为埃及和苏联是友邦，并将美国视作自己的敌人。在试图改变这一印象的过程中，亨利·基辛格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并成功地把握住了。在和埃及总统安瓦尔·萨达特进行沟通时，基辛格发现对方正为请苏联人清理苏伊士运河这事儿头疼。当时苏伊士运河堆满了战时沉船的残骸，不得不关停。苏联政府也愿意帮忙完成这项工作，可由于严重的官僚作风，所以行动速度相当慢。这时基辛格表示：“需要我们的帮助吗？”萨达特十分震惊，问道：“你愿意帮我们吗？”基辛格当即打给了白宫，向尼克松总统请示。几天之内，第6舰队就开进了苏伊士运河。从那时起，埃及政府开始重新审视美国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中立角色。这一举措最终使卡特总统成功签订了戴维营协议。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僵局、困境和绝路。经验丰富的谈判者会把他们视作向对方施压的工具。害怕走向绝路，也就意味着你再也无法离开谈判桌，同时也就放弃了最强有力的一种施压手段。要点回顾：当你真的走上绝路时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引入第三方。第三方可以是调解人或仲裁者的角色，调解人只能帮助双方寻求解决方案，但仲裁者的裁决则需要双方绝对接受和执行。不要把求助第三方错以为是无能的表现，第三方能够解决很多谈判双方无法直接解决的问题。第三方必须被双方都认可是中立的，为了塑造这一形象，他可以在调解刚开始时就向对方做出一些小让步。 要勇于面对绝路。只有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，你才能发挥自己真正的实力，成为一名出色的优势谈判高手。敢于放弃，在谈判桌上其实是一种强有力的施压方式。在这一部分中，我教会你如何面对谈判中出现的问题，例如如何处理僵局、困境以及绝路。下面我将会讨论一个令所有销售人员闻风丧胆的话题，如何应对愤怒的客户。